联合国安理会周三通过了20年来最为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对所有通过海陆空进入朝鲜的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并禁止一系列国防军用物资进入朝鲜。禁令出台之后，多国记者自然再次把目光焦点放到了中朝边境的丹东市。随后 BBC 驻北京记者报道，周四从辽宁丹东发回的报道称，中朝友谊桥上目前还没有看到大的动静，但仍能看见多辆卡车从中国一侧过桥进入朝鲜。众所周知，中朝友谊桥是连接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的跨国桥梁，中国的物资基本只能经此运往朝鲜。中国是否会严格执行对朝禁令？究竟禁令只是让书写变得麻烦了，还是中国这次要动真格？中朝边境丹东市的物流行业工作人员可以说是这一场制裁令出台之后最直观的目击者之一。从完全接触不到的物流数据中，我们居然发现了大家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的某些商品的成交萎缩，这究竟是些什么商品，让我们见多识广的记者也都摸不清了方向。丹东是否还有朝鲜的务工人员？他们在中国每月的收入又会有多少？和中方雇员相比差距有多大？我连线了中国丹东从事物流行业的马先生，请他通过自己每天接触的工作和数字来给大家讲一讲制裁令之后物流种类、数量和金额上的巨大变化。
应该说在联合国决议之前呢，因为我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口岸边贸做生意的或者一些工作人员，从他们口中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他们说在联合国决议出来之前，2月末的时候呢，口岸上的车辆已经开始减少了，一些金融业比如说一些银行的对朝业务已经停止了，
就是中国这方面的对朝的银行业务、
中国对朝的银行业务一部分已经停止了。
您是本人在丹东是吗？
对，我本人在丹东。所以一些东西呢，我就是说可以很真实的感受到。
您自己本身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呢？
我自己现在是在一个物流公司工作。
那物流公司应该是非常直观的了。刚才讲在联合国决议之前，中方就已经开始对朝鲜制裁了。那么我昨天看到有来自于英国广播公司，好像 BBC 的，他们在丹东也派驻了记者。 BBC 的记者他就从丹东发回了既有文字又有图片的报道，他说目前看中朝友谊大桥上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动静，但是仍然能看到多辆卡车从中国一侧过桥进入朝鲜。我们看到这个卡车上都是一些绿色的这个我们叫编织袋装的东西哈，看不清楚。那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其实还是有卡车通过这个中朝友谊大桥去到朝鲜的？
会有一部分通过，因为有一些货物在联合国出决议之前，或者说在朝鲜有这些动作之前，已经有合同存在的。有合同存在的，但有的时候有的货物它必须要履行完这个合同，如果不履行完的话，可能对于合同的其中某一方会造成一些毁灭性的一些打击，所以说会想办法去完成这个合同运输。
卡车上应该您觉得运的是什么东西呢？
如果它是从官方渠道走的话，从海关正常走的话，那肯定就不是禁运的物品。
大致是些什么？粮食？
应该是粮食或者是一些普通的日用品。
您觉得是这方面的东西哈？那同时我们看到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也说了，虽然说联合国这个决议号称是前所未有的严厉，但是包括这些外媒的记者还有海外的一些专家都在质疑对这个决议的有效性。您刚才说其实之前中方已经开始对于一些银行的业务开始停止了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在丹东有很多这个从事边贸生意的这些人员，您从物流方面看他们的接单量啊、发货量啊，是不是从这些具体的数字上已经有所体现了？
从这几天来看呢，比以前是少了很多。严格的说呢，也不能说从这几天，就是从去年的11月开始，丹东这方面对朝的一些货物边贸量已经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我听到一些民间消息，那个时候时间呢，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对朝鲜开始有一些制裁的动作了。您也知道，朝鲜执政政府呢非常的不听话，所以经常会搞一些小动作。作为政府这方面也是比较恼火的。
刚才您讲了，从物流去年的11月份有很多这个数字开始下降，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具体哪些货物、哪些种类的商品下降的量比较大了？
最直观的就是电子产品吧。
电子产品
就是对，因为一些二手的一些 笔记本电脑啊这样的东西，这下降量是最大的。
嗯，哎，怎么
会？就是从我这里看到的，
嗯，
是下降量最大的。因为以前就是说每天都会有这样的电子产品到货，但是呢，
嗯、
从我刚才说那个时间，基本上就很少了，可能一个月能来个一次两次，能来个一吨两吨的、
嗯，
都已经很多了。
嗯，主要是中方对他们加强了限制，还是说他们的进口量在下降啊？
应该说都有，各方因素都有。
不久前呢，我曾经跟丹东的另外一位从事边贸生意的我们的采访嘉宾交流过，他提到之前中国呢向朝鲜是免费提供石油的，那么现在也不运了，是不是在这个单上现在基本上压根就看不到石油的影子了呢？
对，现在石油已经基本看不到了，还有包括一些可以转向战略物资的东西，现在基本都看不到了。
比方说呢？
具体的物品名称呢，说实话我也看不到。
刚才您讲了，就是最直观的、
嗯，
就是这个电子产品。除了电子产品，您还能给我们列举一样什么其他的这个物品？现在也开始基本上这个订单基本上就萎缩的没有了吗？
有一个产品就是以前我们看到也比较多，就是包装上写的是扎皮机，但是现在呢，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也看不到了。
那什么叫扎皮机呢？做啤酒的、
就是、
扎皮的？
对呀、啊，这个说实话，作为我来说，我也是很迷惑的一件事情啊。
嗯，
就是咱们众所周知啊，这就是通过一些外国媒体对朝鲜国内的报道，就是对于粮食这方面需求非常高，已经吃不完饭、
嗯。
但是呢，这个扎皮机的当时就在以前的时候来货量非常大，我所知的至少有三个人是从事这个贸易，而且来货量非常大，三两天就会来一次，来一次呢至少是30台到40台。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说不仅仅是这个粮食问题，其实已经有酒含在里面了。
对对，这是作为我个人来说也是很迷惑。
人是吃不饱饭的。
都说朝鲜非常的缺粮食，
嗯，
但是扎皮机这个东西，你送过去以后，他们是干什么用呢？这是非常的迷惑。
嗯，这真的是一个谜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开哈。有一些这个禁令哈，可能只能是部分生效，比如说有些走私犯可能还是会非常成功把一些禁运的物品成功的运到朝鲜。那么不知道这个民间你有没有听说过它存在走私犯？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走私呢？
有利润的话就肯定会有人做、
嗯、
而且在丹东这一边的边境线呢其实也是比较长的，可能在地图上看不算很长、
嗯、
但实际上也是比较长的，肯定也会有一些边防巡逻，但是呢也肯定会有巡逻不到位的地方，所以走私的这个东西
还是有疏漏的，
肯定会有漏洞存在的。
嗯，平时听到这些走私的渠道它一般是从陆地还是水上还是从
一般来说，中方和朝方新义州这边只隔了一条江。
嗯，
这条江呢，有个别的地方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比较专业的一些走私的人员，他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时间段，
嗯，
向朝方输送一些东西。
前面您跟我提到了，从11月份的时候，其实中国政府方面的这个态度和举措已经都有体现出对朝鲜进行制裁。那么他这种态度的垂直反应，对你们物流行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了呢？
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的到货量已经变少了，
下降
至少是60%，
下降了60%，一大半没了。
对对，因为以前呢说中朝贸易比较好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到货量能有至少也是24-25吨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你们一家
公司。那么现在呢？对对，现在呢，一般就是如果一天14吨、15吨，都是比较算是比较多的。个别的时候甚至只有8-9吨。
嗯，这会影响到你们的收入吗？
会影响到我们一些一部分收入。
嗯，
另外呢还会影响到一些就是说比较靠物流业生存的一些人。
嗯，
比如一些搬运工啊、装卸工啊、
哦、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当地话说登倒骑驴的这些人。
嗯，
会是很直观的影响到他们。
倒骑驴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一些三轮车，通过一些三轮车人力车去搬运货物，
嗯，
输送货物的这一批人。就是一些比较底层的一些人吧。
嗯，那刚才讲了，其实对物流行业的这个数字就可以很明显的缩减了60%，这个影响肯定是非常巨大。那上次在采访当中呢，那位采访嘉宾也告诉我，其实在丹东从事中朝边贸生意的这个人特别多，那么把这个亲属算上，这个受影响的群体其实比较庞大的。那这一次的制裁会不会影响到有在丹东务工的朝方的劳务人员吗？
有很多
哦，现在也有。
有，现在看到是还有，从我这边听到的消息就是说，可能中方这边可能会做一些遣返的一些动作，因为至于在丹这边有很多的企业，一些传统的一些服装企业，还有很多的这个朝方的劳务人员在这里。
那如果他们一旦被召回或者说是遣返的话，对当地的雇主有这个人力成本影响也是比较大。他们的工资跟你们丹东本地的人相比，他们的工资待遇差别大吗？
差很多，差很多。
差多少？
因为朝鲜这边劳务工人员他们的工资呢，如果折算人民币的话，工资是一个月只有200到300这样的。
人民币？
对，人民币。如果雇佣本地的那个务工人员的话，每个月就至少要1500到2000，然后还要给他们还要交一些五险一金的保险这样项目，所以他的人力成本会更高。
哎呦，那这一下如果一旦被召回来的话，这些雇主其实受到的影响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嗯，您觉得他们的资金链会不会出现问题？
从我这里来看是肯定会出现问题的。制裁不光对朝鲜是一个经济寒冬，其实对丹东本地来说也算是一个经济寒冬。